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5回。一股冰冰的凉意从心底的隐秘之处缓缓地涌了出来，很快的就流遍了韩立的全身，把韩立从昏睡中惊醒。韩立刚醒来就感到脑袋沉重无比，在隐隐作痛，身体各个部位都软绵绵的，虚弱无力，好像大病初愈一样的难受，努力的想睁开双眼，眼皮却沉重无比，无法动弹分毫。在迷糊之中，韩立想起了昏迷之前发生的一切，他机灵一下打了个冷战，头脑立刻清醒了几分，连忙检查起自身的具体状况。咦，好像没被占据躯体，虽然说睁不开双眼，但全身上下不舒服的异样确确实实告诉他，整个身体又重新回到了他的手中。难道莫大夫做法失败了？被意外惊喜打击到的韩立想到了这唯一说得通的解释，按住心中的兴奋之情，韩立耐着性子使自己恢复了些力气，才费劲儿的从眼帘中睁开条细缝，看清了身外的事物。刚一睁眼，就见到一张满头白发、枯瘦憔悴、苍老至极的脸，正是莫大夫老年化的面容，只是看上去似乎比以前还要老了十来岁的模样，已经是老得不能再老的糟老头子了。此时啊，他两眼严瞪，正一脸惊恐地望着韩立。韩立吃了一惊，浑身上下立刻绷紧了肌肉，虚弱的感觉被丢到了九霄云外啊！他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抢先出手，先下手为强。经历了上次的教训后，韩立是说什么也不会再让自己轻易受制于人，但随后呢，韩立就发现了异样，对方神情凝滞，一动不动，也没有喘息呼气之声，仿佛早已死透了多时。韩立皱了一下眉头，但心中可不敢马虎，仍然没有解除自己的警戒。他全神贯注地盯紧了对方的脸，想从中找出一些破绽出来。足足有半刻钟的仔细观察，韩立不得不承认，对方确实不像个活人。犹豫了一下，他还是小心翼翼地靠近了对方，伸出双手抓住对方的手腕，另外一只呢则放到对方的鼻孔下测试了一会儿，毫无动静。这一下啊，韩立才彻底地安下了心，心中呢变得轻松无比，内心深处一直压迫的巨石终于被丢掉了。直到现在，韩立还有些不敢置信，自己心目中的大敌，那个老奸巨猾、手段毒辣的莫大夫，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死掉了，死的是这么的不明不白，这么的轻而易举。他往自己的脑门上摸了摸，那张所谓的定神符已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附近也不见他的踪影。这让韩立有些奇怪，后来学会了符咒之法的他回想起此事才明白过来，那黄符啊，应该是因所含的法力耗尽化为了灰烬，所以他才遍寻不到。精神上松弛下来的韩立开始把目光向穆大夫的身体以外的地方扫了去，想找出一点对方一命呜呼的线索来。四周的油灯蜡烛仍然亮着，这说明他自己并没有昏过去太多的时间，而不远处的那几颗青玉则变得灰扑扑的，似乎一下子品质下降了好几层，变得毫不起眼。视线一转，在石屋的角落边，一个躲躲闪闪正接力避开韩立视角的东西落入了他的眼中。这个物体在韩立看来并不陌生，正是睡梦中和他最后厮杀过并他从他手中逃掉的那个敌人，那个被吃掉了三分之一的绿色光环。 此时的他呀，正拼命地往墙角里钻，似乎呢很害怕韩立，试图躲藏起来。韩立一开始啊还有些惊讶，但随后就略有所思地单手托起下巴，低头沉吟了一会儿。片刻之后，韩立站起了身，向光团走了过去，直到离他只有半丈远的地方，他才停了下来，缓缓地开口道：我想我们应该认识一下吧，你想必就是于子彤吧。绿色光球有些在颤抖，身上的光芒闪烁不定，听到韩立叫出了他的名字，他一下子黯然了好一会儿，才重新闪亮起来。你猜出来了，阁下还真不愧是墨居人的弟子，和他一样的难缠，不好对付。光团啊仿佛有些认命，竟然开口说起人话来，听口音呢正是那名青年。他呢没有加以狡辩，直接就承认了韩立的猜测。那阁下是不是该给我些交代，将事情的原委告诉在下一二？听到对方真是谋害自己的元凶之一，韩立却没有一丁点发怒的样子，仍然是慢条斯理的。可于子彤看了对方不温不燥的样子后，不知道怎么的，觉得心中寒气直冒，有大祸临头之感。在前不久的神石大战中，他刚刚领教过这个煞星的厉害，被活生生的吞噬了部分的元神，法力损失过半，此刻呀残余的法力只能让他施展几个小小的幻术，没有丝毫的杀伤力。现在面对真人又无自保之力，心中自然有说不出的畏惧。你想知道些什么？他知道对方刚刚死里逃生，情绪应该很不稳定，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别看对方表面似乎很平静，但心底下说不定正如同火山爆发前一样，酝酿着满腔的怒火。如今呢，既然已经被发现，那么最好的做法就是加以配合，不要在言语上挑战对方的耐性。他可不愿意这样，稀里糊涂的就葬送在对方的冲动之上。先说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再把你和莫大夫的认识过程以及你们原本的计划一五一十的都说出来。我现在呀，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的听你讲述。韩立像戴着面具一样，面无表情地说着，看不出丝毫情绪上的波动。
嗨，这说起来啊，我也是一名受害者。
于子通一开口就想要博取韩立的同情，把他和莫大夫的关系尽量的给撇开，但看到韩立无动于衷，只好接着说下去。
我原本是一名修仙者。
于子彤老实的把自己的自身经历、此事的前后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当然了，这番话里他把自己给讲成了一名被莫大夫强迫后才被逼同谋的可怜虫，把一切的责任呢都推给了死去的莫大夫。韩立自然不会相信他所说的话，但结合了莫大夫吐露过的话语，从中推测出七八分的真相，还是能够办得到的。去掉对方话中可能的虚假部分，韩立对事情的经过有了大概的了解。莫大夫以前对他所讲的故事中，在他受到暗算，除了寻找恢复功力的方法之前，这一段应该都是真的，也没有蒙骗他的必要。但以前所说的在某神秘处找到了一本秘籍，从这本书中找到了恢复功力的方法，这就是自编的假话。那完全是因为于子彤的缘故，莫大夫才得以恢复，但也是因为于子彤他才会诅咒缠身。原来啊，这于子彤本来是某一所谓的修士家族成员，修炼着长春宫呢，炼制了第七层，有了一定的火候， 但以后啊，受资质所限，长春宫啊，就此不前，无法达到正式筑基的要求啊。而没有筑基的修仙者，不能算是修士的一员，也无法正式涉足修仙界，所以一字童啊，无奈之下，只好从隐居之所出来，准备到世俗界练习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啊，在心境上突破目前的瓶颈。当然有可能的话，能找到一些珍贵的药材拿回去炼灵丹，那就更好了。不过他也知道这个希望很渺茫，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个运气的问题，说不定就让他人品大爆发，捡了个漏呢。怀着这种诱人的企图，才二十几岁的于子彤进入到了修士口中的世俗界。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外面的花花世界太让人眼花缭乱了，很快的就晃花了于子彤的眼睛。他的心境啊，本就不算牢靠，没有几年就彻底的堕落了，沦为了某个权贵家的座上客，开始享受世间的奢侈荣华，修仙之心呢，那也就慢慢的淡了下来了呗。对待于子彤这种半途而废的弟子，他们家族自然会在百年之后把他的名字从族谱上勾去，从此他这一支啊，就算是世俗之人，不得再与本家来往，除非他后人中又出现资质出众的修仙者，才准再次认祖归宗。如果仅仅这样下去的话，那于子彤的虽说大道无望，无法修仙，但长命百岁，富贵一生，那也是期望可得到的。这种情形在未筑基前的修仙人中啊，也算很普遍，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不知道是老天爷开眼呢，还是这于子彤时来运转。几年后的某一天，他无意中啊，在街上闲逛，顺便习惯性的去药店转了一圈，在店中竟然他发现了一枚很罕见的雪灵草。这灵草啊，与普通的红油花很相似，所以呢被不识货的店主摆放在了一边。于子彤一见自然大喜，有了这个灵草，他突破瓶颈大有希望啊，修仙之心又蠢蠢欲动起来。当时啊，他就要掏钱买下此物。不料啊，此时是令生之节，另外一名修仙者进入了店内，也发现了此药，当然也不肯放过他呀，两人就当场争执了起来。这药店的主人一见，立刻奇货可居，让二人谁出的银子多，这药草啊就归谁。结果呢，于子彤身上的钱财稍微多了一些，自然呢就把这个灵药收入了囊中。不过他也不笨，知道对方不会善罢甘休，就连夜的逃出了住所，往家族之地赶去。但只走了一半的路程，还是被那人追了上来，结果自然是一场大战的。对方的法力比他强了不止一筹，于子彤被打的是吐血而败，但又舍不得这手里的灵药，他一咬牙，发动了从家族内带来的一张保命符，用同归于尽的秘法吓退了对方，这才逃了出来。但此时啊，他已经负伤不轻，就在这样的处境下，他碰到了同样出来追寻良方的莫大夫。也是于子彤命该如此，他虽说在世间行走了几年，但应对江湖中人的经验是一点都没有啊。在看出了莫大夫的身体状况后，竟信口说了出来，并无意中露出了自己身怀良药的口风。这下子他可惹来了杀身大祸。要知道莫大夫此刻正心急火燎，遍寻良方不得，忽听到对方有药可救治自己，那还能不在他身上用尽手段苦苦哀求？
但于子彤所说的良药啊，虽说不是雪灵草这样的奇珍，但也是十几种珍贵药材，用修仙者的方式耗费了大量元气才炼制而成，在他身上也所剩不多，在如今身怀重伤的情况下，他更是格外珍惜，怎肯平白赠予一个视若蝼蚁的凡人呢？莫大夫见自己低三下四都无法讨来药物，心中呢恼羞成怒，便起了杀心，偷偷的跟随其到了一处无人的地方，便在背后对于子腾下了秘制的毒药。按理来说，这一般的毒药啊，本不该对于子腾有用，但是莫大夫所用的这种秘制药物，连他自己都不甚了解它的威力，竟然一下子让莫大夫得手了。本已重伤的于子彤，再加上毒性攻心，变得奄奄一息。这个时候，莫大夫才显出身形，大摇大摆的在他身上搜刮起来。于子彤一见如此，哪儿还不全明白了那前因后果呀？在怒火交加之下，不加思索的使出了血剑阴魂咒，把全身的精血啊化为一口血咒，喷到了莫大夫的头上，然后呢，元神舍弃了肉身，悄悄飘出了体外。元神出窍后，于子彤才发现自己考虑欠妥呀，没有事先准备好法器容身，无奈之下呢，只好钻入了莫大夫的体内，暂时避免了元神消亡的危险。而那莫大夫被鲜血淋喷了一头，开始吃了一惊，但发现没有什么异样后，就不再放在心上。他倚仗着对丹药的了解，从对方尸体上辨识出了那几颗药丸，便欢天喜地的服了下去。果然是药到病除，莫大夫的功力尽复啊！莫大夫狂喜之下，带着从对方身上搜刮来的东西和一本看不懂的长春宫口诀，就打算动身回兰州去报仇雪恨，重振雄风。可是莫大夫啊，没能高兴几天，阴魂咒的威力不久就体现了出来，他几乎以一日衰老一年的恐怖速度迅速的衰老了下去。他很恐惧，想尽了办法来控制身上发生的诡异现象，但收效甚微。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不久他自然会一命呜呼，像个正常老人那样衰竭而死。但庆幸的是，此时于子彤的元神更不好受。原来啊，这于子彤进入莫大夫的体内后，时间一长，竟有了被对方元神同化的现象。同化是一种被动的夺舍行为，是长时间滞留在他人体内的外来元神，被躯体主人的元神无意识的潜移默化，互相影响，但最后只有一个意识可以存留下来的凶恶现象。于子彤一见如此，无奈之下只好打起了主动夺舍的主意。他之所以会如此的不情愿，不是因为他心存善念，而是害怕修仙界传说中的夺舍三大铁则。第一，修仙者不可对凡人进行夺舍，否则被夺舍躯体会因为承受不住夺舍行为而自行崩溃掉。第二，只有法力高的人向法力低的人进行夺舍才有可能成功，不会遭受对方的反噬，并且法律差距越是大越是最安全。第三，一名修仙者一生中不论法力的高低，都只可进行一次夺舍，在进行第二次的时候，元神会无缘无故的消亡掉。以上三条历经无数尝试都未曾打破的铁血法则，不知限制了多少试图借助夺舍来兴风作浪的歹人，和试图用此术来逃避灾劫的取巧之徒。上天对这种逆天的行为还是有所警示的，不会让修仙者借此术让天下变得大乱， 一发不可收拾。因此上，若莫大夫是个修仙者，于子彤倒反而不惧，正可和对方来个鱼死网破，和其争夺一下此肉身。但是这莫大夫只是个凡人，无丝毫的法力在身，根本无法承受夺舍的行为，恐怕他只进行了一半，争夺的身体就会彻底的崩溃掉。而且就算是另找他人的躯体藏身，那也无法避免再次同化的命运，会重新面临尴尬的困境，并且呢还更加的糟糕，因为他的法力会随着元神的每次出入而变得急剧减少，很快就会损失殆尽，无法再进出自如，会活生生的困在他人身体内，最终被同化掉。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6回。